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做事的基点，走好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近年来的心得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做事的基点。我在单位工作已经有十来年了，最初进到单位的时候年轻气盛，做事总是毛毛糙糙，敷衍了事，从事的是审计一类的工作，总是临到要检查了才来准备资料，而又总是以不知道检查内容为自己开脱，基础工作做得不牢固，对单位的同事也总是瞧不上，认为自己比他们都行，为什么就总也不得晋升呢？虽然知道法理的要求，也一一对比自己的行为，也逐步在放下妒忌心、做事心、显示心等等，但总是觉得心怎么那么多，出来了才去消掉它，总也清理不干净。走过了几年时光，自己在工作之余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工作上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同事的夸奖，但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一次读转法轮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就问他，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当时豁然开朗，我们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助师正法吗？我今天为什么要做好工作，得到大家的认可，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在向大家证实大法的纯正美好，让大家能消除思想中被邪恶毒害的谎言，这才是我做事的基点。从此以后，我归正了自己的基点，在法理上要求自己主动担当工作上的责任，再也不去计较得失，所有的工作都有序地安排做好，仿佛事情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做起来也轻松了好多。不久单位要求加班，但是加班工资却只给到正常工资的一半，这是不符合劳动法的。我想，这不正是考验我的时候来了吗？虽然很多同事一直在抱怨事情多，白加班，但我的内心异常的平静，认认真真完成好手头上的事情。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师父点化我，不失不得。我看到，原来在常人这边失去的，在另外空间里，在未来的世界里，都已经补上了最美好的那一部分。走过了这段路，我发现真的已经不在乎得与失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证实大法。身边的人都能够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纯正和美好，都能够破除他们头脑中被邪党种下的恶毒的种子。我如今践行的正是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第二部分，孩子是同修。自从我怀孕起，就知道孩子是为了得法而来的。由于自己工作的性质，孩子一直和我父母一起生活。我父亲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带着他一起练功。孩子刚上幼儿园时，他告诉我，妈妈，老师给我说，让我不要告诉小朋友法轮大法好，会被抓的。我说，那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就告诉老师，法轮大法就是好。我说，你真棒。 后来上了小学，学习任务很重，学习成绩总是不好。我总是用常人补课的方法想来改变提高他的成绩，但是收效甚微。我妈也总是说，他成绩不好，以后上不了好的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以后怎么办哦？刚开始，我也觉得孩子应该抓紧学习，争取考好的名次。为此也吵过他，打骂过他，但每次这样做时，我总是觉得自己不是个修炼人的样子，但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解决。总以为用现在社会上的一套，补课、请家教就可以解决，哪想适得其反，孩子越来越排斥学习，越来越排斥我们的教育方式。自从上了初中，随着叛逆期的来临，我感到越来越束手无策了。回想起自己修了这么多年，竟然在管教孩子方面做得这么差，真是无地自容。终于在一次考试成绩下发后，孩子全年级倒数的名次直戳我的心。我强压着怒火，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用法理来要求自己不能打骂孩子。但当我看向孩子时，他露出那种无动于衷的表情，我简直气得无法形容。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是个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么都是因为自己有执着心需要修炼的。我冷静下来，向内找自己。这么多年，不一直是因为身边的家长、朋友都在炫耀自己的小孩成绩如何好，考取了什么名校吗？自己从内心是很羡慕的，所以才一直想要自己的小孩也能考上第一，考上名校。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明确讲过，人各有命吗？我们都不能够左右别人的命运的，在夹杂着自己的私心、显示心等等，在孩子这次考试的成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己还不自知，不知道找自身的问题，眼睛总是盯着孩子，向外去找了，还在用常人的办法想要改变孩子的命运，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想到这里，我把孩子叫过来，我说，妈妈今天不会骂你，我们一起从法理上来看这件事情。第一，自从你上初中之后，学法和练功是不是没有坚持？第二，作为一个修炼人，学习要努力，这是应该的，因为师父要求我们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第三，妈妈不应该看重你的成绩，不应该追求名。孩子告诉我，由于上了小学，接触的老师和同学就像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各种攀比呀、妒忌呀、羡慕啊，偶尔还会有校园欺凌发生，加上自己没有坚持学法练功，也没有认真按照法理来要求自己。我了解到孩子的想法后，告诉他，以后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学法，一起交流，大家都在法上去归正自己。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归根到底还是这个儿女情在作祟，想去左右孩子的人生道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也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修炼人。之前自己很害怕放手，怕孩子吃苦，怕孩子吃亏，怕这怕那，这些都是对情的执着。一个修炼人就是要去吃苦，就是要去常人中磨练的，生生世世，父母子女多了去了，而真正对一个生命负责，就是让他从此走上一条修炼的路，直至圆满。在修炼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充满艰辛的，这都是需要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自己的业力自己还，自己的路自己走，没有谁能代替的。反观自己修炼的路，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吗？在迫害最厉害的时候，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坚定，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关， 全宇宙的生命都是见证者，这才是自己证悟的路。而如今我要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走自己修炼道路的机会。第三部分，给亲人讲真相。由于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我丈夫一直比较害怕听到大法的事情，经常我们商量事情也是背着他，怕给他产生心理压力。但我想始终还是要解开他的心结，再说他还没三退呢，怎么能行呢？突然武汉宣布进入封城，他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马上跑来和我说，我也不避讳，直接点开了外网，一边给他读，一边和他聊天。我说，如果这个病毒这么厉害，你说空气传播的话，为什么在同一个城里面，有些距离近的人没有染上，而有些距离远的反而染上了呢？他说，那还不是因为有些人自带抗体。我说，那么也就是说，现代的科学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呀，所以才会搞得人心惶惶的。他说，是呀。我又说，那么现代的科学其实认识也不是很全面嘛，比如网络，你能上网，但你能看见网络发出光的形态吗？比如空气里还含有很多物质微粒，我们的眼睛都是看不见的，那么也就是说，看不见难道就不存在吗？他说，是啊，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但是科学也认识不到。我接着说，既然这个病毒这么厉害，那一定是有针对性的来了，比如善恶有报。他说，是呀，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都是善恶有报的。我说，那就对了，那么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看我这么多年来，我像新闻上说的那样吗？他说，没有。我说，那新闻能信吗？他说，当然不能，那都是骗人的。我说，既然这样，不如我们就做个三退保平安吧。他说，好。非常的顺利，我当晚就给他做了三退。在他三退以后，我发现另外空间控制他的邪灵已经不存在了。在之后的生活中，我都会结合我的实际工作，讲讲大法法理的内容，用我站在法理上的做法去告诉他如何看待名利。我发现他也渐渐地改变了。有一次他和同事打电话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去争。这是我平时根据师父的讲法逐渐给他讲的对法的理解。其实和身边的人谈大法法理要持续，不能做完三退就不理他了，因为另外空间的邪灵依然存在。既然他们三退了，那么我们就要管起来。我们每天清理另外空间的时候也很能起到作用。再从人的这一面把法理和他们多说说，人都是有善念的，这样也可以为他们以后的修炼打上一个好的基础。身边有些亲戚自从迫害开始就被邪党的谎言一直蒙骗，再加上身边的人被邪党一次次的迫害，更是害怕，从心底开始抵触大法弟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固守着这种抵触情绪，而我们大家好像都从心底认为，哎，他不行。有一天读到师父在《转法轮》的讲法《自心生魔》这一节时，突然想到，邪恶正是钻了大法弟子执着心的空子呀，是我们都认为他不行，那么他表现的就真的不行了。我们无形中是不是在加强他不能接受大法真相的另外空间那个有形的邪恶意识呢？我们自己还不自知，所以这么多年他始终都不行。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观念后，我发了一次正念，彻底清除自身空间场里的这种邪恶观念。我想另外空间的场我已经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我还要按照他的喜好，他的接受程度，慢慢跟他讲真相呢。我去了亲戚家，刚开始他对我的来访很诧异和疑惑。我说，小辈来看望老辈是很正常的呀，我们小辈理应多来看望老辈。他没有赶我走，大家都开心地聊上了好几个小时。同修也很高兴，认为我们应该持续地做好这件事情，千万别轻易放弃它。出来的路上，我想，千万别去给任何人下定义，一定要站在法理上，先去认识自己，先找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卡住了自己这么多年，老以为问题出在别人身上，其实反观自己，这个结一直都系在自己身上。想打开他的结，先得解开自己的结呀。
青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讨要养老金当作讲真相救人的契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5日。有的被非法判刑的老年大法弟子面临着被剥夺养老金的悲惨境遇。这些只想去病健身、修心向佛的善良民众，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惨无人道的迫害。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还截断了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养老金，这样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把他们逼上绝路。面对中共这种违法行为，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去讲真相，证实大法是真正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点问题，就是在我们心中把什么放到第一位，是为了要回养老金才去讲真相，还是为了救众生，只把养老金的事当作一个话题，去深入接触相关人员讲真相。这个基点的摆放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最后的结果。最近读了明慧网上同修去争取被扣的退休金的经历，深受启发。同修在这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努力，最终用他慈悲的能量清除了封闭在各级各类相关人员心灵上的谎言污垢，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了大法的洪恩浩荡。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纯真、纯善、大任的行动，帮助他们树立起了公务员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我想到，假如所有遇到这一问题的同修，首先能够静下心来学法，跳出自我，为别人着想，强大自己的正念，同时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气、不急、不躁，并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把讨要养老金当作自己一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你不给我解决，就是还不明白真相，那我就一直讲。如果我们把养老金看得太重的话，就会产生急躁情绪，一次、两次不见效，就消沉下来，或是中气上冲，要起诉他们。当然，不是说不能起诉他们，我是说我们首先考虑他们也是被谎言蒙蔽的众生，我们还是耐心的去让他们了解真相。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也是讨回公道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里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如果给检察院、法院人员讲不清真相，他们根本不予立案。第二，如果检察院、法院人员能够秉公执法，判法轮功学员胜诉，但社保局由于受政法委610的蛊惑拒不执行，那我们返回来再讲就更困难了。第三，法院宣判胜诉，社保局执行判决，法轮功学员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养老金，当然这是最好的。总之，不管通过哪种形式正式法， 首先应该耐心全面地给上上下下的相关人员讲真相，不是万不得已，不要急于起诉基层相关人员，因为这样会把他们推到正义的对立面，使他们更难听进真相，甚至关闭得救的心门。大家想一想，社保局为什么敢于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呢？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有黑势力撑腰，政法委、610等邪恶集团纠集中央综治委、司法部、公安部、劳动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针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制定了很多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等恶法。所谓的上级也肯定对社保人员做了对法轮功学员经济截断的特别命令，所以他们才敢那么嚣张地对抗法院的正义判决。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启发社保局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良知，我们没有能融化钢铁的慈悲能行吗？由此看来，养老金并不是我们要回来的，而是神还给我们的。当他们看到我们心中只装着众生，而没有半点利益之心时，就会化解矛盾，出现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不是我们修出来的境界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干事心造成的惨痛教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号。2018年1月中旬，我被警察跟踪、绑架、抄家，后遭4年冤狱。冷静下来后，反思自己的人生观，总以为自命不凡。从学校到步入社会，总觉得高人一筹，比别人聪明强悍。修炼大法以后，争强好胜的心没有修掉，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在救人项目中一马当先，是个女强人。建立家庭资料点后，自己进耗材做真相册子、光盘、挂历、粘贴，帮助同修发三退声明名单。做资料时，经常是5-6台机器同时工作，做完资料后，骑电动车给同修们送，供半个县城的同修讲真相救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事上，学法就是走过场，求数量，不能静下心来学，导致干事心越来越强，越来越膨胀。在和同修交流时，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认为别人有怕心，自己正念强，实际上是自己偏离了法而不自知，根本没有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我不但没有抓紧学法，而且学法时不能入心，等于白学、没学。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保护我，然而我也不悟。其实出事之前，我就发现有警车跟踪我，我没有和同修说这事，脱离了整体。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家里敲门，我没开门，坐下来发正念。在警察叫了一阵门后，我真切地听到隔壁老太太的声音告诉警察说，他们家没人。警察走了，于是我问隔壁阿姨，她说我不知道。我这才明白，是师父帮助我化解了一场磨难。当时我也想把一大堆机器转移，可是又一想，这么多东西往哪里转移，不愿意给同修添麻烦，没有慎重地考虑机器是用来救人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邪恶掠夺走，应当安全地保护下来，结果给邪恶有成之机，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后想起来悔之晚矣。 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救人是大法弟子必须完成的使命。怎样才能做好这件神圣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师父在经文智捷克斯洛伐克法会说，每个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学好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助师救度众生。你们无论生在哪个民族，你们都是那里众生的希望，做好你们该做的。因此学好法是多么的重要，自己以前就是忙于做事，忽略了学法的重要性，心性提高不上来，带着很强的人心执着心做神圣的事，所以本来神圣的事却不神圣，自身不但遭迫害，给救人项目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痛定思痛，在黑窝里面对邪恶的迫害方如梦初醒，可是实在是追悔莫及。现在写出来提醒资料点同修不要重蹈覆辙，要以法为师，吸取正面教训，在正法修炼路上走正走稳，不留遗憾。第一部分，在看守所中慈悲救人。被关进黑窝后，无论警察给我带到哪里，我的心都很平静，没有怕，没有恨，没有怨，我只有一念，自己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每一个有缘的警察，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生命，我应该用大法赋予我的慈悲挽救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逢在大法红传之时，却与大法无缘，更可怕的是站在邪恶一边，与红魔为伍，迫害大法弟子，干着害人害己的傻事。其实他们本源的生命也是善良的，也是求大法救度而下来的，可是他们迷在世间，被红魔洗了脑，在当替罪羊，是多么可怜可悲啊！他们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自己能接触到他们，是有责任唤醒他们的。我每次与办案警察见面时，都把他们当作众生看待，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国宝大队长找我谈话，我劝他说，你们别这样傻了，这些年了，法轮功究竟怎么样，你们还不清楚吗？不要再昧着良心做事了，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一意孤行干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共制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你们是在执法犯法，共产党把你们当枪使，拉完磨就杀驴，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到这儿，大队长和另一个警察四目相对，瞅瞅我都笑了。我接着说，你们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知道吗，在南方有一个地方法轮功学院练功，警察给放风的是吗？他们这是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有头脑的警察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都想办法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来不及呢。大队长思考一下问我，难道你不怕坐牢吗？我回答说，为了世人也包括你们得救，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因为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有这个使命，就是在人类大劫难到来前告诉人们得救的真相。你们到现在还没明白法轮功真相，是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做好，希望你们多了解了解法轮功，上明慧网看一看大法弟子他们究竟在干啥，给自己留条后路，给家人选择一个平安。大队长听完一句话没有说，那双眼睛久久地看着我。在看守所里，有时间我就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做三退，号里的人退完了，有新人进来就跟他讲，退了很多人。在这里很好讲，人在危难中，在无助的情况下，在人生迷茫的时候，特别相信法轮大法， 把最后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大法和大法弟子身上。号里的人员大多数都退出了中共相关组织，不退的很少。每当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大家都非常兴奋，都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天天打坐，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背大法诗词红吟，他们会背很多首，背完后很多烦恼他们都忘了，太幸福了。他们还表示说，我们出去一定也练法轮功。11月的一天，当地公安局给我送往监狱，在走的时候，所长来到我跟前，他对我说，老太太要走了，好好的。我说，所长你放心吧，我很好，希望你也好好的，不要迫害法轮功，你这个人不错，挺好，谢谢你。他听我这么说，非常激动，便挨着我坐下来，拽着我的手很久不撒开，眼里含着泪说，我能听到大法弟子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太高兴了，谢谢老太太，谢谢您师父，我知道怎么做了。第二部分，正念闯出家庭关。我出狱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修，找到所有的大法书籍。当天晚上，我就去找身边的同修，走了好几家都没有人。我又到菜市场找另一个同修，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和其他同修没有联系。我心里很着急，为什么呢？后来听同修说，我老伴在我出狱之前哭着跟他们说，你们别来了，我非常害怕，如果他再出事怎么办，我求你们了。第三天，有一个同修大姐还是来看我，老伴正好在家里，满脸不高兴。大姐走时，我送了很远，回来时，老伴问我，你还像以前那样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半天不说话，脸色很不好看，很吓人的。我坚定地说，你原来那样支持我，现在怎么了？我告诉你吧，这个事谁也改变不了我。他说，我受不了你，等你弟弟来了，看你怎么说。晚上，我弟弟打来电话，一开口就像审问犯人似的。我问你，你们家谁来了？我一愣，谁来了？他又说，你的某大姐。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一定是老伴儿告诉我弟弟的。我郑重其事地跟弟弟说，是某大姐来了，不是有电话监听吗？我也不怕了。我告诉你，我是铁了心了，以前我的身体啥样你不是不知道，现在啥样你也能看得到。17年一片药没吃，一针没打，这是个简单的事吗？我问你，我干啥坏事了？我不就是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吗？错在哪了？如果你害怕受牵连，那也没有关系，我可以与你断绝亲人关系，包括所有人。弟弟当时挂断了电话，没有再来电话。我姐姐没有弟弟那么强势，可是她一遍又一遍地和我说，好，就在家练呗，非得出去干啥？小叔子、小姑子等人也反复地强调说，我们不反对你学，你也得为这个家着想。我大哥多可怜呐，快70岁的人了，如果你再出事可咋办呢？面对亲戚们的软硬兼施，我知道是邪灵烂鬼操控他们来迫害我，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灵烂鬼，然后我用慈悲善念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以前我没有跟他们这样详细地讲过。我举例说，比如有一辆车在马路上行驶，前边不远处有一座断桥，你们看见了，你是告诉司机呢，还是不告诉？他们都明白了，都说原来是这样，都嘱咐我要注意一些，智慧一些。我说，你们放心吧，这回我知道怎么做了。没有多久，我就投入到了同修们的救人行列中。反思自己的这次教训，找到了自己因为忽略了学法，滋生了干事心， 还有显示心、争斗心等等人心，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留下了悔恨和遗憾。我面对师父法相发誓，弟子要勇猛精进，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多学法，学好法，同化法，助师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